让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心去领受神的真理。我们一起合埋双眼先安静。我的弟兄们，你们遭受各种试炼的时候，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人被诱惑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诱惑，因为上帝是不被恶诱惑的，他也不诱惑人。但每一个人被诱惑，是因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藉着你的仆人雅各，去将你的教导很清楚去话俾我哋听。我哋在世嘅日子会经历试炼引诱，但你却系透过你嘅仆人嘅说话，再次嘅提醒我哋喺当中有你自己嘅心意同埋目的，叫我哋嘅生命能够继续嘅去成长。今日我哋呢度每一位聚集喺呢度当中，我哋一齐去敬拜你，去等候你自己嘅话语系进到我哋当中嘅时候。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温柔的心，不单止听，而是我们有一个心立志继续的去跟随你，继续按你的教导去实践你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为你作见证。将我们以下时间恭敬的再一次去交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动工，继续透过你的真理去提醒教导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如果大家咧系翻五堂崇拜嘅话咧，都知道我哋之前咧系讲咗差唔多系两年嘅撒母耳嘅书卷，大家记得嗬？咁我相信大家咧已经系对撒母耳记咧有一啲嘅认识噶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开始咧唔同崇拜咧，将会咧系开始一卷新嘅书卷。咁咧我哋咧将会咧系讲雅各书吓，即系新约圣经里边嘅雅各书。今日咧系即系雅各书嘅第一讲吓，咁咧我相信咧弟兄姊妹咧都或多或少喺听到吓，或者咧系查经里边咧都曾经咧系读过雅各书。但系咧我哋五堂崇拜嘅团队好希望能够咧透过喺嚟紧五堂崇拜里边嘅雅各书嘅讲道，能够咧系再次咧系透过经文成为咧我哋点样今日喺生活当中咧去实践信仰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嘅教导。让我们都是期待着啦，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是在书卷里面能够得到帮助。在第一讲的里面，我都想跟大家分享少少一些雅各书的背景。大家知道雅各书是谁写啊？是啊，当然是雅各啦，是不是？大家知道雅各在圣经里面是有多少位呢？大家知不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多少个呢？考一下大家的圣经知识先，知不知道有多少个啊？应该在新约圣经里面，雅各这个名字是有三个的。究竟这一卷雅各书是哪一个写的呢？这一卷的雅各书应该是耶稣的亲生的弟弟，即是他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一节去讲明，他说他是自称为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所写的。而根据很多的圣经的研究学者去记载，他们写低认为这一卷的雅各书是三个的雅各里面耶稣的亲生弟弟雅各所写的。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他没有在这本书里面去说啊，我是耶稣的弟弟，不是。他说我是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我们知道在早期教会里面，雅各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保罗咧喺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咧咁样去记载，佢话咧那称为教会柱石嘅雅各、基法同埋约翰，喺当时嘅教会咧，雅各咧已经系一个好重要耶路撒冷教会里边一个非常重要嘅领袖。雅各书一章一节咧讲到雅各咧去问候散居喺各处嘅十二个支派嘅人，呢度讲咧嘅十二个支派咧系指到咧当时嗰啲离开咗巴勒斯坦地。散居在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们是相信耶稣是那位他们等候的弥赛亚，那班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的同族同乡是逼迫他们，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去到异邦的时候，也都因为当时的人未必去明白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在里面都会受到攻击和毁谤。如果大家去看雅各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也都有内容提到当中有些逃走的以色列人在过程里面失去了自己的屋，没了自己的财物、生意、田产等等，都挺惨的。但是我们看到同样在这一班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就非常进取，在异邦里面去做生意、做买卖，赚了很多钱。但是在这个追求他们人生所谓胜利的过程里面，他们不知不觉就远离了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在雅各书第一讲里面，我给了一个题目，他就是得胜的人生。好想透过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到四节和十二到十五节，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什么为之是得胜和胜利的人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最近流行一个字眼呢，就叫做人生胜利组，有没有听过？有听过，有些我不知道在座当中你有没有拥有这些人生胜利组的条件呢？大家知不知道人生胜利组你要入去这个组不是容易的，即是不是你入恩福的小组那么容易。这个人生胜利组有十个很重要的条件的，大家留意一下。第一个条件就是首先是要什么呢？就要高收入，收入要怎么高法呢？25岁的时候他的月入呢已经是最少有4万元了，25岁。跟着呢30岁月入呢已经是最少有7万元。35岁以上呢月入呢最少呢已经有15万，大家都哇咁样好犀利哦！嗱，呢个系第一个条件，就大家记住吓。第二个条件咧就系有楼啦，当然系喺香港。咁但系有楼咧，呢啲唔系一般嘅楼吓，即系佢啲楼咧系要喺山顶啊，即系南区啊、半山啊嗰啲咧，呢个先系吓。第三个人生胜利组嘅条件咧，就要有外国护照啦吓。咁当然呢啲护照咧就唔系一般嘅护照啦，最好咧即系最高阶咧就系美国啦，跟住就英国啦，其次就是加拿大、澳洲等等啦。第四个咧嘅条件咧就是学历啦，吓咁咧呢个唔系单止简单话啦，你读个学位咁简单，而系咧透过咧你入一啲嘅传统嘅名校啦，一啲好出名嘅大学咧，喺读书嘅过程里边咧认识咗好多校友，而建立咗一啲嘅网络咧，呢啲嘅网络咧就成为你将来咧。在这个社会里面继续向上爬一个即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这里讲的学历就不单止是即是读个硕士读个博士那么简单的。第五个条件就是哇有车了，即是这些车不是简单不是普通的车来的。大家看到呢这些车呢我都不懂的，我都是查呢原来哇原来有些车是很贵，那些牌子叫玛莎拉蒂，大家有没有听过？有聽過，可能我就不是 很多聽過的。他說瑪莎拉蒂就最好的，差一點就 Tesla 那些就是比較低一點級數的，那也好過沒有這樣。第六個條件就是消遣，消遣就是出入就是中環太子大廈、金鐘 Upper House 那些地方，那就出入那些一級的高級餐廳，那埋單呢每1000元都落不到樓那一種，即是閒閒地1000元，一個人1000元。第七個條件就是懂得外語了，就 當然是兩文三語是基本的要求，除了兩文三語之外，就是最好你懂法文、其他國家的語文。第八個條件就是有文化修養了，即是 你讀過啲卡什啊咁樣嗰啲咧嚇，即係莎士比亞嗰啲啦嚇，即係裏邊都有啲餡嘅喎嚇，即係唔係淨係嗰啲即係好有錢啊，即係擁有好多嘢，唔單止係咁嘅喎。第九個條件咧就係國際化啦，就係咧你認識嘅朋友圈子裏邊咧係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嚇。最後咧亦都係最緊要嘅，就係呢一班人生勝利組嘅人士咧，佢哋有一個核心價值係咩咧？就係咧，佢哋咧要喺佢哋嘅人生裏邊咧，無論喺唔同嘅界別當中咧，都不斷嘅去向上爬，去爬到咧躋身喺呢一個社會裏邊咧，最頂層。呢個咧係呢一班人生勝利組裏邊咧嗰啲嘅核心價值。咁呢十個咧就係佢哋嘅條件。我想問問在座當中弟兄姊妹，有冇人擁有呢十個條件？啊，都冇喎嚇，睇唔到人舉手添，係。大家繼續努力嚇，即係嗱，依個咧就係我睇到咧就係話，而家所謂人生勝利組，即係喺當中咧提到十個嘅條件，我覺得係即係非常之困難嚇。咁但係我哋係咪認同呢啲十個條件就係哇咁就係代表人生係勝利咧咁樣嚇？究竟人生點樣為之係一個勝利嘅人生咧嚇？咁咧今日咧我哋咧就透過阿各書去一齊睇下。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雅各认为在人生里面能够胜利对信徒来说很重要，就是他知道在人生里面会遇到试炼，他知道试炼带给他人生里面是什么意思，还有在当中的盼望。我想跟弟兄姊妹再一次去读这段经文，我们在当中是读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和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的弟兄们，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雅各在一开始里面就勉励当时的信徒，他说你们遭受各种试炼，就是说其实这些试炼是不同的种类的，是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情况都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但雅各说我们要认为面对这些试炼或者落在这些不同的试炼里面的时候，要认为是一种大喜乐。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形容那种喜乐不单只是喜乐那么简单，而 是大的喜乐。其实这句圣经已经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理解，因为当我们落在人生的试炼里面，不要说一些很大的试炼，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病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病过，当你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是大喜乐呢？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这里明白雅各讲到说、当信徒遇到试炼要大有一份大喜乐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讲的这种大喜乐不是单止是一种情绪上或者是感受上那种的开心或者很欢乐，是超越这些东西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相信弟兄姊妹大家都曾经考过试的，是不是？我想没有一个人没考过试。我自己咧係好驚考試嘅，因為咧我係好怕背書嘅，我由細到大咧考試都好驚背書。但你知道香港考試係點啊？你就係要背噶嘛，即係好強調背誦。咁所以咧，我好怕背書嘅緣故咧，我就好驚考試嘅。每一次考試咧，我都好似即係去死咁樣嘅，要赴刑場咁樣。咁咧公開考試都好大壓力。但有一次嘅考試嘅經驗咧，令我有一種唔同嘅睇法嚇。嗰次嘅考試係咩咧？就係、是有一次咧，我要係讀即係密集式嘅三幅教師訓練啊。咁咧，大家即係如果你讀過三幅咧，你知道咧，三幅咧係要你喺短時間之內咧係背熟嗰、那個三幅嘅大綱噶嘛。咁因為咧當時咧我要上一個係三幅教師嘅密集課程，所以咧喺幾日裏邊咧，盡快咧你就要背熟嗰個大綱嚇、啊，即係去即係應付嗰個考試啦咁樣嚇。咁、嗰次冇辦法啦。因为你一定要背嘛，你不背呢 背唔熟嘅話咧，你考試肥佬做唔到教師啊嘛，咁所以就一定要背。咁嗰陣時咧就日背夜背啦，嚇，即係用好多時間，又用嗰啲又寫喺嗰啲字條上邊啊，帶出街又背嚇，即係夜晚又背咁樣嚇。咁咧嗰次嘅考試咧，我發覺咧我心態有少少唔同咗喎。我心態咧就似乎咧冇以前去應付考試嗰種咁恐怖，即係好似去受死嗰一種嘅感受喎。而嗰次考試咧，我之前咧就覺得，我已經準備好啦，我就要去考試。我喺呢個考試裏邊咧，我要將我過去幾日裏邊咧嘅努力咧去發揮出嚟，去做好呢樣嘢。嗱，雅各咧喺當中咧，佢話信徒遇到大喜樂，遇到試煉，要認為大喜樂嘅意思咧，其實就係類似咁嘅意思。佢話咧，當我哋準備好自己去面對人生裏邊種種嘅考驗嘅時候咧，嗰個考驗咧就唔單止係一個令你覺得好想死嘅一個場景嚇，嗰個考驗咧就係讓我哋嘅生命喺裏邊咧去睇下究竟我哋能唔能夠發揮到上帝俾我哋嘅生命嗰種嘅狀態係點。當我哋面咁樣嘅心境去面對人生嘅試煉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全心全意全神貫注咁樣咧，將我哋預備好嘅嘢咧發揮出嚟，而唔係咧誠惶誠恐咁樣好驚嚇，喺呢個考驗裏邊我過唔過到咧，就唔係咁樣。我哋見到雅各提醒我哋咧，原來當我哋喺人生裏邊遇到試煉嘅時候，原來呢一種嘅狀態係好重要。當我哋咁樣理解嘅時候咧，我哋就明白一章三節講緊嘅意思係乜嘢啦。當然咧，雅各喺呢度講嘅信心咧，亦都可以解做信仰。原來咧，上帝叫我哋喺人生裏邊咧，面對各式各樣嘅考驗嘅時候咧，是要考验我们对他的信心，令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不断的成长和成熟。雅各这里说，当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去成长的时候，里面就生出一种的特质，就是忍耐。雅各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原来我们人生里面面对试炼其实是有目的的。原来试炼就是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从而是让我们的生命生出忍耐的品格，促使我们的生命迈向一个成熟和完全的方向。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那里提醒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一样。当中的完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达至一种完美的状态，不是这样，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做错。但是这里说到完全这个成长，是代表着我们人生的试炼当中，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慢慢的成长和成熟。这里呢是雅各说完全的那个的意思。而信徒呢在试炼当中其实不是没有盼望的。信徒在试炼里面，有时我们那一刻真的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这些的困难逆境，这些试炼临到我们身上，但我们仍然在当中持守对神的信靠的时候，原来这个是我们将生命交给神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标记。而上帝应许这些人将来是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就是信徒在试炼当中的盼望。弟兄姊妹，我知道人生一定会面对各式各样的试炼。我问一下在座大家，你由出世到今日，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一生人是未遇过任何的困难或者逆境的？有没有？如果有都请你举一举手好不好？都应该是没有的。所以其实我们明白到一个道理，就是人的现实就是一生人里面其实是不断面对着或大或小的试炼。也都随着我们的人生的经历，我们累积到一个道理，就是明白到一个道理，其实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呢不是围着我们转的。我曾经有过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每一个人都要顺从我的要求去做的，我希望今天的天气是怎样就怎样，我喜欢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逆我意的。哇，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这样，哇都挺好的，简单来说就是随心所欲的意思。 喂，如果咁样嘅话，系咪真系咁好咧？吓，我唔知道你有冇曾经谂过，哇！如果有一日我可以咁做咧，我都即系好开心、好满足啊！咁我有时就谂啊，如果有一日做咗皇帝吓，即系有人谂就系，哇！你做皇帝咪得咯吓，你拥有最大嘅权力，所以好多人都想做王，就系咁嘅意思啊嘛。但系即使系王，系咪就代表呢一个王唔需要面对人生里边嘅困难逆境咧？我相信唔系。或者咧，佢做咗王嘅时候咧，佢面对嘅困难逆境咧，可能更加多都唔定。我哋明白咧，呢个世界嘅游戏规则咧，系唔系我哋心想点咧就点嘅。所以我哋嘅人生里边咧，系一定会遇到一啲嘅困难冲击，或者喺圣经里边讲嘅呢一种嘅试炼同埋考验，系冇一个人咧能够系避免吓，更加唔会因为我哋系基督徒咧，我哋面对嘅试炼咧会比人少。但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信徒知道人生的试炼是上帝给我们人生里面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的地方，是叫我们能够生命里面得到益处的一个地方，也都透过上帝给我们的试炼去陶造我们的生命，令到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但我们也都明白一个道理，当我们落在试炼落在逆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痛苦的。即是我想呢，是很多弟兄姊妹都曾经经历过这些不同的困难逆境里面，其实那种痛苦真的很大。有人形容呢，试炼呢就好像火一般的试炼，就是形容呢在试炼里面好像被火烧那种的痛楚，其实真的很难。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醒我们有什么帮我们去面对呢？这样其实呢，在雅各书第一章五节里面呢特别提到一样东西很重要，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该求那厚赐予众人又不斥责人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他。新约咧讲到智慧的时候咧，常常咧都系同了解神的旨意同埋计划系有关，又或者知道咧有一啲嘅信徒咧系愿意决心按神的旨意同埋计划去行嘅人咧，呢啲人咧就系新约圣经里边讲智慧咧，就系讲到呢啲人。在雅各书里面提醒我们一样东西，我们在试炼里面的时候要求这一位厚赐智慧的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去面对去回应这个试炼。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是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图画或者视野，可以从神的观点里面去看我们落在中间的试炼。即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们会遇到世人认为我们遇到的今天所讲的不幸，但是我们藉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就能够看到这些事情背后是上帝要成就他心意的意思。雅各书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一词多义，就是说用同一个字去表达不同的意思。原来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提到的试炼和试探，和修本是逆试探是诱惑的意思，原来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如果当我们落在试炼的当中，在困难里面，我们没有求神给我们智慧去看现在我们面对的试炼，那些的事情往往调回头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试探或者诱惑。有一位同工跟我提到一位弟兄的经历，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去描述这个的即是试炼和试探的关系。他认识一位弟兄在1990年代是做中港司机的。起初的时候他做的生意都做得挺好，亦都是有钱赚。后来因为内地的经济不断的成长成熟，起飞得很紧要。所以他的生意亦都同时面对很大的竞争。而他的生意额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慢慢下滑。他面对这个的逆境和试炼这个困难，他感到非常之沮丧和灰心。之后他有一些的司机朋友在他旁边经常跟他说，喂，不如喂、既然你现在的生意都不是太多，不如试一下找一下外快啦、不如试一下帮手走一些的未完税的物品、即是过关啦这样。起初的时候这位弟兄听到这些朋友的游说的时候，他心里面都觉得哇，即是不是那么好，始终这件事都有危险嘛。那他初初都是拒绝的。但是随着他的生意一直没什么的起色的时候， 他的朋友亦都不断游说他，他有一次就大胆起来，他就尝试就搏一搏。怎么知道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一搏竟然被他过了关，这个才惨，即过不到关就算了，即可能还有得 stop 他。但那一次他搏，他那次过了关，他过了关之后他心里面就觉得哇是的，即原来都得的，即他的心呢，他的胆就开始大起来了。他就越走越密，他身边的太太和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弟兄好像开始有点不同，因为他走得越密，他在家里的时间，他在教会的时间都越来越少，所以其实他太太和身边的弟兄姊妹都很少见到他。但是有一次当他再是这样去再走这些未完税货品的时候，有一次呢就被海关 阻截了。最惨的就是他在他的走私走的货品里面发现，原来当中不单止是有一些未完税的货品，更加是有一些非法的物品在里面。结果呢不单止这些物品被充公，更加是被定罪，即是被判刑。这位弟兄觉得非常的后悔。其实这位弟兄的经历正正是讲一件事，就是当他的生意在困难里面，他面对这个逆境，这个试炼，他当时没有好好的去寻求上帝给他的智慧去面对。他其实心里面可能都想，我有什么方法可以突破这个困难，但是在里面他受不住当中的诱惑，而这个诱惑令到他在罪里面越踩越深，最后不能自拔，令到自己和家人都受到伤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困难逆境这些试炼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好像雅各书的提醒一样，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有那份的智慧去回应我们现在面对的那种困难和试炼，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合乎神的心意的方法去面对和解决。在第二样想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得胜的人生里面第二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雅各提到原来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私欲，如果我们不好好去面对或者是管理这些私欲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这些诱惑去胜过，而在我们生命里面留下很多的困难问题。雅各用同一个字去描述试探，即是跟试炼是同一个字，但是刚才我都讲了和修本里面是用诱惑去到翻译这个试探这个字。我们一起去读一读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吧。人被诱惑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诱惑，因为上帝是不被恶诱惑的，他也不诱惑人。但每一个人被诱惑是因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一样东西，他也很清楚提到人不可以说、我今天我被诱惑，即是我将这个责任就推了去上帝的身上，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是不会被恶去诱惑他的，上帝亦都不会去诱惑人。我们今天之所以被诱惑被试探，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些的私欲。私欲是指到什么呢？私欲其实是指到我们心里面很渴望拥有的东西，一种强烈的欲望去驱使我们很想去用不同的方法希望拥有和得到，这种就是雅各书里面讲到私欲那种的意思。雅各在这里形容这私欲是会怎样？第十五节他说私欲是会怀胎的，是会怀胎。其实雅各在这里去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私欲就好像一个的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跟着慢慢成人怀胎的一个过程，即是说私欲能够慢慢怀胎到成长生出罪继而死，原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是不是一时三刻发生的事来的。跟大家用一个例子去表明这个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英国这个圣保禄大教堂，是一个很宏伟的建筑。但是原来这个建筑是曾经是被修葺过的。当时很多年之前，是哪个负责这个修葺重建这个大教堂呢？就是这位仁兄，就是当时这位的建筑家叫做雷恩爵士。这位雷恩爵士呢，当时要面对这个大教堂的重建呢，他首要呢就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呢因为当时呢有一栋的墙呢是非常之坚硬，是用砖石砌成，是很坚硬。当时呢用他们的科技呢，就是他们要凿烂这栋墙，他才可以呢继续进行这个的重建的工程。于是呢他们就用一些的破城锤，就希望呢能够打碎那一栋墙。但是日复一日不断地打呢，这栋墙呢都不冧，即可想而知这栋墙呢坚固的程度了。但结果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最后这一栋墙呢开始动了。即是他冧的时候都不是一下子冧下来，而是开始慢慢呢有些的裂痕出现。跟着呢就工场呢就慢慢震慢慢动。到呢再打一下下去呢，那埲墙呢就成埲砰一声呢就冧了下来。这埲墙之所以最后冧呢，不是因为最尾打那几下而令到这埲墙冧，而是日复一日每一日累积住每一下打下去那种的力量，而令到这埲墙呢最后是倒下来。其实呢雅各用私欲怀胎去形容，我觉得用这个例子去形容都很啱。其实私欲在我们生命里面而怀胎令我们犯罪，其实都是一日复一日这样去累积回来。如果我们容让自己的私欲不断去受这些的私欲引诱而犯罪呢，结果就好像雅各所说，是跟神越来越远。就好像一下一下将那些石锤一下一下打落那个石墙一样，最后这个怎样坚固的石墙，它最后呢都是会崩溃。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呢不要以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很久，以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很丰富很深，其实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的位，有软弱的位，我们都会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我们已经很信心坚固，我们不会被这些私欲去引诱，千万不要这么想。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很需要透过上帝去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私欲。我形容呢，我们学习怎样去管理和去控制自己的私欲呢，是一生的功课来的。不是你今天听了篇道，你看了一段圣经，你就觉得哇我得了，我信心很坚固，我不怕去面对自己的私欲，这个绝对不要这么想。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说话，也都是很能够去形容这种我们面对私欲的态度。他说你不能够阻止雀仔在你头上飞过，但是可以不给这雀仔在我们头上去筑巢搭窝。其实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因为我们生命里面个个人都有不同的私欲，你可能有你的私欲和隔离那个朋友的私欲可能不同，但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有这些私欲，时刻透过不同的方法去引诱我们犯罪，但我们可以让它飞过，但是不要让它在我们生命里面去筑巢怀胎，以致导致我们去犯罪得罪神。今日对你来讲的私欲是什么呢？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讲的三样东西，其实可以笼统地去概括今日我们面对的私欲的三方面。第一，记不记得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第二，眼目的情欲。第三，今生的骄傲。其实这三方面在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三方面是面对着很多的引诱。今天可能你和我面对的引诱不同，但我们都会有这些的私欲而来的引诱。但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生命里面的私欲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面对这种的私欲，学习怎样去管理控制呢？ 在几年前大家应该看过一单的新闻都很轰动的，当时就是关于许仕仁，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新闻？当时就是这单新闻就是讲到就是香港的前政务司许仕仁，他和新地的高层是涉嫌贪污的贿赂案。涉案的许仕仁当他任职政务司期间，因为他掌握政府里面一些很机密的材料，他收受了新鸿基高层一笔的巨款，换取政策上面的优待。最终这宗案打了很久，即他坐监之后都尝试 去到终审法院 去再审，但最后都被判刑的。许仕仁由他因为贪污贿赂 到触犯法律，最后前途声誉尽毁，是不是一时的贪念呢？你估原来其实不是的。原来据他太太说，许仕仁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很喜欢花钱，很喜欢 shopping， 即是购物是不手软的那些。他爱花钱的程度是去到哪呢？据称他读大学的时候已经揸跑车上学了，即你可想而知即是多犀利，即可能觉得威了。当他即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做公务员，而开始了他的洗脚不抹脚的生活。当时许仕仁的银行结余已经不断出现负数，在80年代他的信用卡已经有很多的欠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都是还着那个最低还款额。他是通常去到最后的那一日还款期，他才 还清那个卡数。去到90年代，他当时任职是财经事务司，他有5-6张的信用卡，后来更加是拥有 多到差不多10张的信用卡，但他每张信用卡平均欠款是10万到20万。虽然许仕仁是平步青云，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在政府越做越高位，但是没有好好去节制去管理自己的私欲，继续他奢华的生活。他做到他政府里面很高级的时候，其实他年薪已经是过百万，但他花钱是花成过千万。给大家看看这一张，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到这张的许仕仁的豪花的事例，我读给大家听一下。譬如在2005年10月，在某酒店花了45,000元，在某百货公司花16,950元，在某唱片铺他很喜欢 听音乐买 CD， 买了40,000多元，在英国某酒店用了15万，在某标行用了21万。这里的报道里面说，在2010年6月的时候，分别在创兴银行和东亚银行是透支共超过5,000万，是超过5,000万。你试想一下，一个的高官他怎样去 afford 他这些的消费呢？我想用这个例子去说明一件事，人真的有他的私欲，今天我们同样都会有，可能我们和他的私欲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是一班属主的人，我们有神的说话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私欲，管理我们的欲望。我们千祈不要让私欲在我们生命里面怀胎，而导致我们不断在罪里面，在试探里面。另外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难抵挡我们那种的私欲的时候，除了逃避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好想和弟兄姊妹去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2:22，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背了它，很容易记的这节经文。虽然我不喜欢背书，但我都会 背这些圣经。即这节圣经教导我们在面对我们私欲里面两方面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读好吗？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圣经教导我们两方面，当我们面对私欲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选择 逃避，不要让我们落在长时间落在思路里面。另一方面就是跟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其实上帝已经将我们摆在他的属灵的家，在小组团契里面，我们能够找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甚至是牧者去分享我们面对私欲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当有人愿意在旁边跟你去面对这些的私欲的试探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给我们一个的面对自己私欲、管理自己私欲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去把握住这些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能够去好好的面对我们的私欲、管理我们的私欲。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再一次回去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讲道的题目，得胜的人生。我在这篇的讲道里面，我都很深去思想一个问题，究竟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为之是胜利，什么为之是胜利的人生。首先我们一定要认定一件事，我们的人生已经是胜利的人生。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是得胜了嘛，是吧？所以我们属他的人，其实我们已经是有一个得胜的人生了。但是我们的人生在我们面对着生命里面有不少的试炼和私欲的引诱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可能在这些试炼和引诱的当中跌倒犯罪。所以很盼望今天的信息里面带给大家去思想、去反省。我们今天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不是要满足那十个条件，做人生胜利组里面的其中一个，不是这样。今天我们雅各书的信息给我们两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我们已经是人生已经是得胜，因为我们有耶稣。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不同的逆境、困难、试炼的时候，是上帝让我们在当中去学习、去成长、去成熟。我们的生命在试炼里面更加认识自己的限制、软弱，从而更深去倚靠神，去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去面对、去回应这些试炼。第二方面，我们得胜的人生是我们要认识究竟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私欲是什么，我的私欲是什么，我怎样去求神帮我们去管理、控制我们的私欲，不要让这些私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怀胎、成长、犯罪，跟着最后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远。我相信这两个是雅各书里面提我们这两方面过的得胜的人生的两方面。在最后想藉着今天讲到这个时间，和大家在当中一起去安静、去默想。大家可以在座位里面去眯埋眼，我们一起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安静的里面，司琴会帮我们弹一些音乐，帮助我们去安静、去祷告。弟兄姊妹，你可能在试炼的当中，你在试炼里面都是觉得很难，觉得过不到，觉得没有盼望、无助，很多的不明白。如果在座当中弟兄姊妹你是落在试炼里面，我很想你这个时间你向神呼求，求这位厚赐人智慧的上帝给你有智慧、信心去回应落在的试炼的当中，让你看到这个试炼对你来说神要你学习的是什么的功课。Thank you. 又或者有弟兄姊妹，你过去因为你的私欲，你抵受不住私欲的引诱，你不断在这些引诱的里面不断的挣扎，有胜过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你不断不断在里面挣扎，觉得很疲累，甚至已经去到一个地步，我不如算了，放弃，不再坚持。如果你是在一个这样的生命的光景里面，你去向神呼求，求神给你有信心、忍耐和支援，令你继续的去坚持，继续不要放弃，在里面学习怎样去管理、控制自己的私欲，不要再给撒旦乘虚而入的机会。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你的爱没离开过我们每一个，你好像父亲一样，用你的慈诚爱索将我们不断地牵引过来，孩子将自己将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交托给你，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生命面对着什么光景，我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一班落在试炼里面和私欲引诱里面的弟兄姊妹，加添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信心、能力和勇气去面对人生里面的试炼和引诱，我们能够靠住那位在十字架上得胜罪恶、死亡、权势的耶稣基督，好像你的应许所说，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